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0日，我们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与网友分享今天的一些重大信息。首先我们来分享中国第一财经今天的一个报道，这个也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新闻。它不仅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火热，同时呢，再次让中共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上市制度又成为舆论的一个焦点。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 IPO 申购启动，中签率1/2。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宇树科技今天启动了首次公开发行申购，不少中国民众早眼上市后获利丰厚而参加申购。宇树科技申购的中签率仅1/3，远低于日前上市的长兴科技的 0.47%。 宇树科技同时将成为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中国的券商估算，申购宇树科技中签者在其上市的首日账面获利有机会达到人民币20.8万元，甚至可以上看35万元。宇树科技限制每个人最多认购6000股，以500股为1000，而且确定的每股发行价为150.8元，因此参与认购者最少需要投入7.54万元。今年以来，中国股市的新股上市平均涨幅达 276.04%， 所以按这个平均数来计算，如果能够抽中1000，当天就可以获利20万以上。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上市当天的涨幅可能还会高于276%。那么对于这个非常鼓舞人心、非常劲爆的新股上市的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宇树科技受追捧，它还是与官方的产业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中国官方把人形机器人定位为未来产业的重要核心。今天彭博社另外一个新闻报道，目前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出产，中国占了市场份额的95%，而这个在全球具有啊绝对性的市场优势的产业板块当中，宇树科技作为龙头，所以它当然会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中签率极低，几乎像彩票中奖的几率一样的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MT 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宇树科技它这次只发行了4044万股，只占总发行股本的 10%， 就它拿出来啊 IPO 的规模很小，它形成了一种啊市场的饥饿营销，增多周少。第二个方面呢，它与中国的这种啊假的上市备案制还是有关的。尽管从2023年以后中国推行上市的备案制，但是呢它又强调证券中心的审核与官方的备案制。那么官方呢对几大证券中心的审核又有强烈的干预，所以说这种新股上市的追捧，它比之前的审核制烈度要降了一点，但是仍然它不是一种公开的透明的上市操作。所以这种假的备案制也是中国的新股上市啊成为一种稀缺投资的中国特色现象。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美国的新股上市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这种新股上市的现象？它与管理机制不一样。就美国的 IPO 之前，承销商的认购机制让散户投资者呢，他都是加入了一些投行承销商的集体认购，他不会在市场上有一种啊极度的竞争，也就是抱团去从大型机构发行前的认购当中去分一杯羹。那么对多数的散户呢，他拥有这些新上市的公司的股份，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交易来进行买卖，所以美国市场很难出现像这种 IPO 当天暴涨、中签发大财，就没有这种现象。实际上像宇树这种啊比彩票中奖还难的这种状况，它给市场还是带来了巨大风险的，给投资者也带来了巨大风险的。但是目前中国官方似乎很享受这种啊股民的疯抢状态。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它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实际上在 中国社交网络在海外的中文网络一直以来都存在这个现象，很奇特。就从去年以来，相信网友们都有这个感受，就各类的听床信息啊越来越多，过去只是少数人关注议论这种听床信息，而且呢还经常被很多人呢挖苦鄙视。但是从去年以来，这种听床信息啊还弄成了大摇大摆，还形成了很大的正事，很多人都参与这个听床信息的传播。更要命的是呢，这些听床信息啊还越来越准，所以让中国的民间舆论、海外的中文舆论呢、对这些听床信息刮目相看。最典型的是习近平的密友、军中的头号心腹张又侠被逮捕，这个事儿在中国社交网络和海外的中文网络几乎是啊实况转播。这个现象啊，在过去有关中国的政治舆论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非常罕见的。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中国官方、中国的顶级党媒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就过去啊，中共对这种所谓的听床信息不屑一顾，辟谣都懒得辟的。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弄成了越来越有权威性了，这个听床派啊，还弄成了就中国政治新闻的一个权威的传播渠道了。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怎么报道的，中共的顶级党媒怎么看待这个完全失控的听床信息传播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内鬼泄露的官方机密以谋私利，中国反腐面临隐患，中国官方已对这一现象表示警惕，并试图追查泄密者。腐败案件的资讯的泄露也引发了人们对习近平反腐效能的质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起的纪律整肃行动已查处数百万人，但相关案件的机密不断的在网络上流出，这种无视严打的现象凸显出贪腐与不忠在中国内部依然根深蒂固。官方媒体称，随着中共每年拘留的数万名官员，中国社交媒体上悄然兴起了一个兜售腐败八卦的地下市场，一些身份不明的用户在这些平台上暗指谁将是下一个落马者，以此换取金钱和点击量。中共官方已对这一现象表示警惕。新华社主办的杂志《半月谈》最近一篇报道中称，少数公职人员违规泄露，再经网络群组层层转卖，进而形成一条隐蔽的黑灰产业链。《半月谈》称，一些自媒体账号以挂简历、谐音、暗语等方式提前预告官员的落马，由于官员的姓名和简历通常不被视为敏感的资讯，这些隐晦的帖子正好可以规避保密的规定。据《半月谈》的报道，官员落马或调动的资讯流出后，会在一些软件的聊天群中传播，新加入人群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收费标准从人民币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约合几美元到120美元左右，还有人试图通过增加浏览量来赚取报酬。半月谈称，有的甚至夸大贪腐情节，编造绯闻轶事以博取流量。该杂志称，在一个案例中，调查人员发现南方城市贵阳的某机关干部伙同六名亲属组成的团队营运了9个微信公众号，通过发布官员简历来暗示官员的提拔、落马等资讯，以获取经济收益。中国的政治不透明，使得有关正在进行的调查爆料极具价值，一旦提前得到风声，嫌疑人及其同伙便可销毁证据、转移非法资产并潜逃，官方可能被迫提前收网拘留嫌疑人，从而削弱案件的法理依据。党内人士可以在谋求即将空缺的职位时抢占先机，投资者则可以做空那些可能受即将到来的整肃行动影响的股票。中国研究人员表示，贪腐调查可能会引发市场的抛售，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被认为与嫌疑人有关联或受影响的整顿的公司股票。2022年，在中共宣布对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进行调查后，该行股价大幅下跌。维也纳大学的中国政治与法律讲师李玲表示，选择性的提前披露调查的资讯 可能是为了向潜在的行贿者发出信号，暗示党内人士愿意用特权资讯换取私利，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泄密者仅以发布暗示性但本身未触及明显法律红线的帖子。在半月谈报道发表后，其他官方媒体纷纷发文谴责内部泄密行为，并呼吁通过加强审查算法和实施严厉惩罚等方式展开打击行动。他这个报道还举了几个具体的例证，比如2025年7月，一个名为杨澜湖知识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帖子，其中附有湖北前副省长、曾任省会武汉市长的周兴旺的照片和简历。两天后，抖音平台上一个名为广东子豪哥也发布了类似的帖子。就在这条抖音帖子发布的第二天，中共最高内部监督机构宣布，周兴旺因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子豪哥随后又发布了更多的爆料，其中一些比官方正式通报提前了数天甚至数周。那么对这个引起舆论很大反响的报道， LTE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观点。就为什么现在啊听床信息越来越多，它首先还是反映了中共体制内权力寻租的一种新的产品、新的市场。就过去小道消息都是出于各种政治目的对外放风，现在特别是最近两年，这种内部消息啊还市场化了，不仅海外市场化，海外市场化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有人专门报道这种啊中共官场的内幕，在 YouTube 上开各种会员频道或者是各种爆料节目，这种是有很大的收益的，这个市场化很容易理解。国内现在包括你看刚才讲的这个贵州的官员通过亲戚也把这种内幕消息啊把它变现，那么这些贵州的官员这个案例，他和他的家族发了很大的财，他难道不会给他的上游、给他喂料的纪委监察的官员不给他们分红吗？当然会分。所以这种内幕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准，它就是一个中国官场的一种新动向，就权力寻租啊，连这种政治消息也开始卖钱了。你看习主席反腐啊反得生龙活虎，人民群众啊革命干部啊越来越积极参与腐败了，还开辟了新的腐败产品，连新华社、半月谈都开始承认有这种现象，甚至各地的党媒都在呼吁要追究啊内部的泄密者。以往对这类的政治消息，中共一开始说捕风捉影、编造，但这次你看新华社的舆论焦点不一样了，他把它定性为啊内鬼，太多内鬼，这个就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这么多内幕消息被释放，除了少数人泄密之外，这个也不要排除或低估中共一贯的政治手法，就有些信息是放风，甚至为了试探舆论的反应，包括对海外的一些媒体，特别西方媒体，他们总能搞的一些精准的政治内幕消息，普遍都还是有喂料的痕迹。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张又侠有关情况，美国舆论包括中国舆论普遍感觉明显中共喂料，因为他与中国社交网络、海外社交网络透露的张又侠被逮捕的情况出入非常大。《华尔街日报》在报道张又侠被抓呢，他回避习近平与张又侠个人的一些冲突，把事件描述成为张又侠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贼叛将，所以也很快被舆论识破。所以像《华尔街日报》弄到的这种独家的内幕信息，它就能反映出来中共啊是这类听床信息的官方信息供应者之一，他也不断的在利用这样一种啊政治喂料、政治放风来助长这种听床信息的泛滥。第三呢， LTE 认为这种听床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准与中共的黑箱政治是有关的，因为你不公开不透明，他就为这种啊内幕消息、听床信息制造了一个天然的市场。这就像西方阴谋论为什么发达，因为阴谋论它专门是寄生于一些不能公开、不便公开、还没有公开的一些政治信息，对中共而言它整个政治都是黑箱。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之前中共的顶级党媒从来对这种啊小道消息、听床信息不屑一顾，但是这次新华社为什么开始大阵仗的来面对这种听床信息，而且认为这个事儿啊还挺大。新华社这个评论之后呢，各个省的党媒也都公开来呼吁，习主席啊你得 关注这个事儿，得制止这个现象。为什么中共内部突然要认真面对这种听传信息？他传递什么信息？从之前的不屑一顾，到现在新华社要敲警钟，认真对待。LT 认为，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它至少传递三个方面信息。就第一，八月谈的这个报道，他把这种听传信息或者是小道消息啊，他把它上升到党内的中层危机，他实际上是希望引起习近平的重视。就习主席啊，你不要再对这些听传信息啊不屑一顾。实际上，这些听传信息越多，越显示啊，习主席身边呢、啊、有太多反贼，有太多阴谋家了。你再不管呢、啊，会出事儿的。这个他也是一种政治炒作的手法，因为你什么事儿只要联系到中层，习主席啊就会出重手。你看他的这种宣传逻辑、包装逻辑，不是体制内啊，不是纪委监察有个别坏分子，而人家上升到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忠诚的表现。那相信经过新华社这么一点拨，习主席啊会认真对待这个事儿的。第二个呢 ，LT 认为新华社这次啊要正面的来与听传派啊来进行叫板对证，他也反映了这些权威的党媒他们自身的危机感，因为一般而言政治信息当然是来自于中共的权威党媒，但是这种啊听传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广泛的传播，这本身也影响这些党媒的权威性，所以他们也有危机感。所以新华社这次跳出来来夸张夸大听传信息的影响，甚至忽悠习主席耸人听闻，说这是党内忠诚出了问题，习主席最怕别人说忠诚有问题，所以他还是反映了党媒的这种危机感，因为他会被边缘化。所以这次 LT 看到的新华社还是有一点夸张，有一点耸人听闻的。真的是小道消息有那么大的威力吗？未必。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新华社这次大阵仗来批判这个小道消息听传信息，它也体现了中共的这种啊网络管制、数字权威这种治理边界啊效能它是递减的。就中共在面对这样一种互联网新的发展形势下，它完全遏制这样一种小道消息听传信息越来越难了。你比如报道中说的，人家爆料什么都没说，就把某一个官员的简历挂在网上，你这能说什么呢？你这简历都是公开的啊，但是网民们心领神会。比如突然挂一张某个官员的照片，网民也心领神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宣传效应呢？而且中共这种网络监管它的效能递减呢？ LT 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个本质的政治形势啊摆在那个地方。因为中国民间绝大部分人相信每一个官员都是有问题的，每一个官员都是腐败的，所以你说谁出事，中国网民都认为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的。所以这就出现了随便挂一个人的简历，随便贴一个人的照片就能够传播，他不需要描述，甚至不需要任何表情符号，人们都心照不宣。所以这种啊爆料防不胜防，让中共的这样一种网络管制效能递减，本质不是谣言多，不是传谣啊，按中共的观点来看，打引号的传谣啊太狡猾，而是因为中共的腐败太多太普遍。就新华社你真的要给习主席支招，你不是支招封堵这些信息，而是应该让习主席正视他的反腐啊根本就没有遏制中共官员的腐败，反而出现了胆子越来越大、违法越来越严重的腐败浪潮。所以这个新闻还是非常值得网友们来琢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也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而且这个新闻被中国网民普遍认为啊很有道理，似乎啊有人在替老百姓说话。但是 LT 为什么与网友分享这个热门新闻呢？因为我们跳出庐山中啊，你来远看，你就能看到这个很中肯、似乎替老百姓说话的这么一个热门新闻暗藏祸心。它实际上啊是麻痹民众，在做损害民众利益的宣传。当然中国社交舆论出现的网民的呼应反应都是经过中国筛选的，可能呢也有很多的中国网民能够识破这种貌似中肯的为民请愿，本质还是麻痹民众为独裁做政治宣传，一定是有很多网民能够意识到的。但是你这种言论你发不出来，所以这也是海外媒体自媒体啊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就中共不让说的话，中共怕舆论的一些反应 就应该把它反映出来。这个热门新闻普遍使用的标题是姚景元反对给低收入群体直接发钱，提出三条征收路径。这个姚景元呢，他是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现在是中国国务院的参事室的特约研究员。今天中国网络传播的他这个言论，是姚景元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候谈论的一些观点，广泛传播反映了他在中国舆论民间舆论当中引起了一些共鸣。我们来看姚景元的主要观点。第一呢，他公开了当提出来，现在中国国内的财经界、国外的财经界都建议中央啊给困难民众直接发补贴，因为现在消费都下降，人们没有钱消费。姚景元呢旗帜鲜明说不能给低收入人群发钱，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如果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稳，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不足，即便是政府突然给这些穷人发了一笔现金，那么这些穷人呢，他很可能呢把这些政府发的现金呢用于还债或者存起来而不去消费，那这个就让啊政府的这种啊好政策打水漂，刺激不了消费，所以说发钱是没有用的。哎呀，这个观点一讲，很多网民说，哎呀，这个很对啊，确实是啊，给钱给这些刁民，他万一他不去消费呢，我白给了。那么姚景元讲第二个观点，这个也是引起很多中国网民共鸣的，就是说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第一自己没钱，第二有钱他也不敢花，第三你即使给他发钱，发钱了他也不花。那么这就症结，他认为是不敢花钱。那么不敢花钱的理由呢，姚景元讲，2026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就他认为这个数据恰好印证了他的观点，就消费不振啊，不是缺钱，而是预期不稳的判断。过去一些地方发放消费券、现金补贴，确实能在短期内拉动特定的品类消费，但很难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要让居民敢花钱，必须补齐社会保障的短板，让老百姓看病、养老、上学有底气。哎，他就指明方向。那除了政府补齐社会保障的短板，让老百姓看病、养老、上学有底气之外，哎，老百姓没有钱、缺钱怎么办呢？哎，人家姚景元呢，给习主席指明方向，三条，怎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他认为，第一，让劳动者分享更多的发展成果，就增加居民的收入，不能只靠工资，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第二，要增加就业机会，把目光从物的投资转向人的投资。第三，增加财富的存量，稳住楼市、股市，让老百姓有财富感。不知道网友们听了姚景元的这一段论述什么感觉？ LT 看到中国社交媒体啊，把这么深奥的经济学问题推上了热搜榜热门话题的排名前列的排行，中国网民究竟在议论什么？就普遍认为啊，哎呀，终于出了一个讲公道话的人，而且是体制内的人，国务院的参事。 LT 想对姚景元的这一段评论呢、啊、进行逻辑上的拆解，就他这段话你看，没有一句话是在批评老百姓，也没有一句话是在歌颂党的政策英明，所以他这段表述呢，就让很多中国的网民呢认为，哎呀，很中肯，甚至认为呢是在为民请愿，他比胡锡进那个胡中肯呢要阴险的多得多。 LT 第一个拆解，你看姚景元这套话里边，他把政府救济贫困的民众与结构改革把它极端对立，这个逻辑上是明显是错误的。就是姚景元讲的那些要改善社会保障，要增加人民的收入，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在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里边，向困难的民众、最困难的民众直接补贴，也是解决经济结构矛盾的一个手段、一个措施之一。你看姚景元他精准的把所有的结构性改革的这些手段单独把不能发钱这个拎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本身是站不住脚的，相信网友们很容易反映到他这个是在拍习近平的政治马屁。习近平是一直反对向老百姓发钱，他认为中共不养懒人，似乎发钱就是等于养懒人，实际上向政府发钱是指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对象，这个手段你不能把它取缔的，你不能够排斥这种极端的救助手段的。你比如疫情阶段， 很多人三年没有收入，你这个你不发钱，你让他喝西北风啊？尽管大部分人三年之内是有收入的，但是毕竟有一部分群体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姚景元，你看他单独把这个小概率事件或者小部分人的这种需求，他把它绝对化，把它对立起来，这个是他的第一个坏。第二个坏呢，你看姚景元讲，哎呀，不要给那些穷人发钱，给他们发钱他们也不用，就不仅政策没有效，而且呢还指出来这些穷人很坏。那么你究竟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讲的啊，三个招数就解决老百姓没钱的问题。哪三招呢？第一，增加居民的收入，重点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增加就业机会。第三，增加存量财富。你看这三条啊，都是正确的废话，而且当前中共也在这么讲，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在这么讲，老百姓也在这么讲。但是姚景元这么讲，他的危害性在哪儿呢？他在拍习近平的马屁，不能给穷人发钱之后，他讲了这种啊方向正确、落地无期的表态，就永远是正确的话。但是他仍然没有啊有针对性的措施。这个话需要姚景元讲吗？习近平也在讲啊，中国的民众也在讲啊，大家都在讲啊，但是谁都没有拿出具体的策略、具体落实的办法。所以这个也是姚景元的第二恶。第三，姚景元的这种恶呢，只有啊你有一定的宏观判断能力的网友，你才能感受到他的恶。你看他强调目前的经济困难、经济困境，他说主要是预期的问题。就我们现在啊，经济很好，人民群众也很幸福，现在消费不愿消费，主要是对未来还有点担忧。他就完全忽视了现在经济结构当中的一些不合理，他就忽视了现实当今确实有一些民众非常困难的。你看上亿的灵活就业的人，年轻人的失业率那么高，这个不是预期的问题啊，他把现实的经济困难把它阳春白雪一变，哎呀，主要是老百姓呢有一些没有必要的担忧。你只要相信党，相信习主席，你有好的预期，经济就没问题了。所以你看通过 LT 这三个逻辑上的拆解，你能看出来就姚景元这个顶着经济学家，他哪里是什么经济学家，一个退休的官员，今天铺天盖地形成的舆论是，哎呀，他来帮老百姓说话，讲了几句公道话，他实际上一条公道话都没有讲，他只不过是在为中共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懒政恶政在进行粉饰、进行美化。所以中共的这些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现实的脱节，与这些啊所谓的经济学家与他们的站台摇旗呐喊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习近平以及中共决策层，他们缺乏对中国民众的同情心，缺乏对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勇气和担当。但是姚景元这些人呢，他们的危害性也不要低估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美国舆论呢对形势发展的一些担忧。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提出来，为什么川普看起来手上没有牌了？就川普经常嘲笑啊，什么泽连斯基手上没有牌了，伊朗手上没有牌了。今天华尔街日报啊，他惊呼，怎么打来打去，现在打到川普手上没牌了，伊朗满手筹码，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个相关的最新报道。第一个呢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释放对伊朗的克制信号，倾向经济施压。川普总统表示，他准备让伊朗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加，而不是发动新的军事打击来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尽管伊朗重申目前仍然不具备允许自由通过这一重要水道的条件，周日川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密切关注伊朗的严重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问题。他还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加剧了伊朗的财政困境，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总统这番言论标志他一改先前多次威胁升级对伊朗的轰炸行动的态度，而此时德黑兰和阿曼之间关于重启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仍然在进行中。伊朗方面表示，双方即使达成协议，同时列出一系列华盛顿必须满足的条件才能够恢复航运，包括解除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周一告诉记者，只要敌对行动继续下去，就无法确保这条水道的安全。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前提是美国停止其非法行动，解除封锁并赔偿损失。 周一布兰特原油上涨 1%， 至每桶84美元以上，延续了前三个交易日超过 5% 的涨势。伊朗周末任命了强硬的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穆赫辛·萨里伊担任最高安全职务，再次强调了其不顾美国反对继续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决心。里萨伊主张伊朗完全控制该水道，他曾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如今将领导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战争和结束战争的谈判决策。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为什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中表现得好像掌握了所有的筹码？他这个就是针对伊朗谈判中为什么越来越强硬。上周二，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表示，当天晚些时候可能会宣布一项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一出，当天股市大幅上涨，可惜协议并没有达成，甚至远未达成。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周日在 ABC 节目中说道，这表明伊朗相信他们占了上风，相信自己正在取得胜利，而且他们的胆子更大了。2025年2月，川普总统曾对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在与俄罗斯谈判中手上没有筹码，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持续了5个多月，伊朗正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其最后的筹码。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确实有效，因为就中东地区的全球贸易而言，没有其他简单方法可以取代这条水道，仅仅几枚导弹和无人机就能造成这条水道巨大破坏。伊朗也清楚美国一直不愿意派地面部队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川普必须决定究竟是重启军事打击，等待局势平息，还是尝试谈判。 LT 对这两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伊朗所谓的筹码或者王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底层逻辑呢是，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不开通，全球油价上涨就会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就会破坏川普的美国中期选举的计划，这是伊朗的杀手锏。但是你看，从刚才报道中提及川普的观点，就川普现在也拿通货膨胀作为杀手锏来遏制伊朗。你看他讲两句话，第一，我们现在开始低调处理了，不再高举高打了，第二，我们也采取封锁来推高你伊朗的通货膨胀，哎，我让你玩不下去。所以你看双方啊几乎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就双方啊几乎都使用同样的筹码来针对对方了，那就要比拼这种通货膨胀对谁的危害性更大，特别是这种通胀短期内对谁的危害更大，对谁的这种所谓的杀手锏效应越大。但是双方都找到一样的工具，这是一个很滑稽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目前手上究竟有哪些筹码，或者华尔街日报说的似乎伊朗手上握有所有的筹码，他究竟有哪些筹码？ LT 认为无非是四个筹码，现在伊朗手上，第一，他有不可替代的地缘的扼守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全球 20% 的石油液化天然气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无法通过其他的渠道来替代，所以它确实能够影响全球的能源供应。第二个筹码就是伊朗这种啊成本极低的不对称的威胁，就美国要遏制伊朗或者教训伊朗要用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但是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只要用一个几百块钱的无人机骚扰就能让你断航，所以这种不对称的战术杠杆也是伊朗啊他手上的第二大王牌或者是筹码。第三个筹码呢，就他这种神权政府，这种革命卫队与他的一种极端宗教，他的抗压能力，这种啊体制性的韧性比委内瑞拉那种啊专制统治韧性要大得多得多。第四个所谓的筹码，他就把美国国内的政治啊，把美国的中期选举当作他一个人质，他就打中期选举牌，而中期选举对川普政府来讲，他有时间的紧迫性，他耗不起。那么川普手上还有没有筹码呢？或者是不是像华尔街日报说的，川普手上真的没有筹码了呢？ LT 认为这个取决于川普的判断，取决于川普的意志。客观上来讲，川普手上啊，他也还是有筹码的。第一，美国的军事能力对伊朗的打击能力仍然是存在的，这是一种致命的选项，你不能说他没有这个筹码。第二个呢，就川普目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筹码，因为这种封锁尽管是一种战略僵持的状态，但是他每天封锁伊朗很难受的，断了他的财源，尽管不是一个新的筹码，但这个对遏制伊朗来讲，它也是非常有效的筹码的。不解除这种封锁，伊朗他就难受。第三个筹码呢，是美元体系与国际制裁的主导权。你看伊朗现在每次要价都谈到这个制裁，那么川普可以全面解除，也可以部分解除，也可以增加制裁，所以这是他第三个筹码。第四个筹码，美国毕竟还有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些盟友，他也存在一些外交战略上的围堵的筹码。但是川普手上这四个筹码怎么用，就川普政府能不能够经受这些筹码必要的一些时间周期，能不能忍受政治上的阵痛，那这个就是需要川普政府他要全面来衡量的。你如果想完全无痛，完全不付出任何代价来对付伊朗的四个筹码，这个是不现实的。就像中国网友讲的，你既要又要，你可能最后一样不一样。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提出来，所有筹码怎么都在伊朗手上，他并不是否认川普手上没有筹码，而是他意识到目前川普手上的这些筹码如何更好的发挥效应，以及敦促川普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伊朗战争策略。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对于关注加密货币以及参与了加密货币投资的网友啊，就非常关键。就这个新闻它可能反映就加密货币投资市场啊，可能出现了潜在的重大危机。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将加密货币法案的投票推迟到9月，该法案通过的希望渺茫。9月15日终止辩论投票，将检验支持者能否达到60票的门槛。批评人士呼吁制定更严格的反洗钱法规和扩大国家执法权力，留给立法者解决选举年份分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看这么长一段标题，它集中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加密货币投资的政策环境不是更松了，可能是趋紧了。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承诺下个月议员重返国会山庄将推进该法案，但美国加密货币行业赢得这项百年一遇的数字资产立法的可能性正在减弱。对于加密货币行业来说，这是一个打击。参议院周六离开了华盛顿，开始放假了，开始为期5周的八月休会，而备受期待的清洁法案，这是一个加密货币法案，投票却未能进行。该法案旨在为数字资产创建一个监管框架，财力雄厚的加密货币产业已花费数亿美元进行游说以推进这项法案。他们表示该法案将使加密货币公司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人和其他的批评人士表示该法案缺乏有力的反洗钱和道德保障措施。由于该法案持续遭到关键的民主党人的反对，需要获得60票才能通过，而参议院还被其他事务缠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周六推动了一项程序性投票，该投票可能会启动该法案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的进程，将于9月进行。但许多分析人士和游说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11月选举将占据议员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届时众议院和大约1/3的参议员都将面临改选，参议院的会期也会因此缩短，而这段时间议员们将再次面临繁忙的立法程序，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解决持续的存在分歧。 MT 对这个新闻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国会目前的分歧究竟在哪，因为这个清洗法案对于加密货币投资圈网友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投资环境会变得非常宽松非常稳定，如果这个法案通过。那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就第一是有关利益冲突与道德条款，这个主要是针对川普。川普加密货币大捞了一笔，去年就从加密货币项目赚了超过14亿美元，所以这个法案反对者要求禁止政府官员经营加密货币业务。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又认为那不能限制，我们政府官员或者是国会议员我们也可以投资加密货币，所以这是个道德冲突，这是一个卡壳的。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呢是反洗钱与国家执法的权利，因为加密货币的交易可以绕开传统银行的一些监管，怎么能够避免这种洗钱行为，怎么来管制这个不同立场的参议员，这个争论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争论呢，是传统的银行业与加密货币业的竞争问题。就一旦这个法案通过，会导致传统银行存款的大量流失，这个当然会受到传统银行业的反对。那么支持者认为呢，这种流失啊，是市场的选择，你不能够保护落后。所以这个呢，在议员争论当中呢，很难互相说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法案通过难度增加，甚至通过的希望越来越小，对加密货币投资有什么影响？ LT 认为至少三个方面影响。第一，短期内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升，所谓不确定性上升，它会给加密货币市场投资带来负面压力。第二个影响呢，它会让机构的资金观望，合规的溢价拉大，就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他们都跃跃欲试，准备大举投入加密货币，但是这种啊法律前景变得这么暗淡，它会遏制这些机构的参与。那么第三个影响， LT 认为短期内对稳定币与收益型的产品面临政策的风险，因为现在加密货币被市场接收的最广泛的还是稳定币。那么如果整个加密货币的法律基础、政策前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给已经发行的这种稳定币和收益型的产品呢，也会带来风险。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买了，它这种市场的负面压力不仅对未来，对现在的一些交易也会带来一些压力，所以这个值得啊有相关投资的网友要高度关注。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华尔街议论的一个热点新闻， LT 认为它更像是一种金融八卦新闻。就贝森特上个星期啊非常漂亮的小纸条就日元，到了这个星期发现呢，上个星期令人叹为观止的很漂亮的贝森特的日元救市，这个星期就发现呢打水漂了。实际上上个星期就有舆论呢认为美国日本的这个救市基础不牢，很可能会昙花一现，果然这个悲剧就发生了。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日元抹去了美日历史性干预行动一半的成果，日元跌幅扩大，抹去了先前美国和日本当局干预外汇市场支撑日元所取得的一半的涨幅。今天日元一度下跌 0.8%， 触及1美元对 159.06 日元的汇率，成为十国集团货币表现最差的货币。这次下跌抹去了日元近期干预性上涨行情的一半，对于仍然在密切关注官方进一步支撑措施的交易员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心理意义的波动。高福银行的策略师费里奇表示，如果没有新的干预措施，它将继续走低，市场似乎对我们没有看到更多干预措施感到失望。一些投资人担心周二日本放假，市场流动性可能低于往常，这可能为进一步干预创造了有利条件。野村证券的策略师俊藤玉次郎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市场参与者正密切关注官方的评论，关注点仍然集中在日本和美国当局的干预立场。先锋投资的策略师乌帕迪亚表示，除非出台更有利的政策措施，否则我对日元大幅走强持怀疑态度，九月份加息远远不够。那么对日元汇率这么戏剧性的表现，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目前日本政府以及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的救市，它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市场的这些套利者、投机者，他也看死了日本政府、美国政府这种救市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你这种救市的子弹是有限的，你像美国只拿出200亿，日本政府也只能拿300亿左右，你这点钱来去干预庞大的日元外汇市场，有效的时间周期会非常短的，谁都知道你这个政策不能持续。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上个星期贝森特呀，用小纸条故弄玄虚，打了一个漂亮的索罗斯式的阻击战，甚至是华尔街日报还用了一个评论说，贝森特的这个动作让华尔街都看傻眼了，因为他出其不意，谁都没想到他最后是用抛售欧元去救的日元，似乎啊非常高大上，非常出其不意。但是呢，今天市场反映他那个漂亮动作打水漂，是因为本质上来讲你是一种有限的干预，你再漂亮也只是200亿规模的漂亮，所以经不起时间的折腾。所以这反过来再让市场来回顾贝森特上个星期的动作，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面对日元再次大跌，日本当局、美国政府会放弃救市吗？或者他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首先，答案是非常简单的，他们不会放任日元进一步贬值的，一定会紧急采取行动的。那么不排除再次浪费子弹，但是又不得不浪费子弹。那么刚才报道当中，几个投行的分析师，他们认为啊，关键还是日本央行得行动，就日本央行这个动作太慢，力度太小，就目前来讲，日本央行还不肯向市场啊表达九月加息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这个决心不表达的话，那么市场消化形成的共识仍然是12月份才加息，那么你这么弱的货币政策，它还会让日元进一步贬值。那么即使9月份潜在的加息，这个是不够的，因为按日本央行行长的他的一贯的逻辑，又是小步慢跑，你加息节奏慢，同时又伴随加息的幅度小，这个还是止不住日元进一步下跌的。所以所谓的治标治本，根本上啊，取决于日本央行有没有更大的决心来遏制日元的下跌，以及日本政府能不能够承受日本央行高强度加息给经济带来的阵痛，这是个两难的选择。所以归根到底，能不能遏制这种下跌，取决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的综合判断，否则靠贝斯特这种秀机灵呢，没有用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